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经过好几天的密集的协商、讨论、辩论之后呢，昨天中午的时候，联邦参议院，总算通过了这个川普总统所提出来的大而美法案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事情。因为这大而美法案啊，说是大，它确实是大啊，包括了若干的方面，对我们今后的这个生活、税收、收入什么的都有影响啊。所以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它的通过啊，因为参议院通过之后，其实戏剧性还是蛮大的哈。这个，昼夜不停的在讨论、辩论，然后投票，一共投了四十几轮吧。这个投票啊，就是说，我看那个 CNBC 报道是说，这是一个创纪录的马拉松式的投票表决。昨天上午就是最后通过之前是45次表决都没有获得足够的多数，那么到最后呢，总算那个共和党成功的说服了Lisa Murkowski 啊，就是阿拉斯加的这个联邦参议员，投了赞成票。那么于是这个法案呢就打成了50-50的平局。那我们都知道副总统那个 J.D. Vance 有关键的打破僵局那一票啊，所以呢，昨天在参议院通过呢是惊险通过，确实是51票-50票通过。那现在送到众议院去进行表决去了。
哎，你刚才这个开头话讲了一半啊，说大而美的确是大，但是美不美呢？对对，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说实话，这个美不美啊，这个问题的分裂可是很大呀。民主党认为这个法案又大又丑啊，你知道？你知道在那个参议院里面的民主党人赞成这个的是零啊，一票都没有，反而是3个共和党人叛逃，所以变成了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僵局。26个小时的讨论，是940页的大而美的法案，哇，这个里面涵盖的内容非常多，而且呢，它有前奏，它还有之后的发生的特别有意思的八卦，那就是川普和马斯克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再一次翻脸呐、啊，等等等等哈、啊，这些问题咱们先按下不表，先跟大家讲讲这个投票啊是怎么样的一个程序啊，让大家了解这扔来扔去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像听这个小而美的今日话题，以前曾经讲过说那个大而美的法案不是通过了吗？怎么又投啊？对，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先呢是由众议院去投票去，那么众议院投票之后呢通过了，也是挺焦灼的啊。通过了以后呢，把这个通过的法案交给参议院，我们假设到了参议院以后呢，这个法案是一个字都不改又投票去通过，那么接下来就送到了总统那儿，总统签字，因为这是他的嘛，大而美，那他签字这个事儿就完成了。但是咱们不说这个法案呢，就任何一个法案，当他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的时候，送到参议院，参议院那些议员看看啊、哦，这儿补丁一下，那儿修一下，这儿挖个洞，那儿填个坑，只要你改一个字，这个就得再踢回到参议院、众议院去。那么回到众议院以后，众议院这些议员说：“哎，怎么着？我们通这过的这个你有意见是吧？你还给我改了？那我们再看看你改的这个，我同意不同意？那么如果你改的这个一个字不改，那么众议院说通过，就是他们一个字都没改就通过，那么还是交给总统，总统签字就算过关。”但是如果众议院对你的参议院的这个版本不满意，他投了半天票，又这儿改一点，那改一点，又出一个版本，不好意思，又得踢回到参议院去，是不是这意思？
没错，
就是这么踢来踢去，踢来踢去，直到最后参众两院都同意某一个版本再交给总统。那好，告诉大家，现在这个版本踢回到了众议院是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要在7月4号美国国庆以前，川普总统压力就来了，希望给我通过，这样的话让我庆祝美国国庆的时候，手里算是一份礼物，算是我有个东西可以向美国人民交代。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呢，好像众议院的 共和党人之间有点分歧。顺便说下，民主党根本不用考虑啊，民主党就等于没有啊，不会有一个人赞成的。一会儿详细的给大家讲为什么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对于民主党来说是一个大而丑的法案，所以民主党不会同意。可是在众议院里面，共和党人的票是微弱之微弱的多数，8票吧，
啊，
所以他们当中的这些比较极右的这些人呢，他还不喜欢参议院的这个版本。再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还有点站在民主党的这一边，那种极右的认为这个版本右的不够，还有一些共和党人觉得这个太右了，所以这个事情麻烦就在这儿发生了。
所以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首先是川普总统今天没有安排任何的日程，他把今天他的助手把今天空出来呢，让他接见这些对大而美法案有意见、有不同意见的共和党的众议员啊，就是现在说是好几批要到白宫去，跟总统去面对面的谈。那这里头当然有一些条件提出来哈，据说是川普会不遗余力的答应这些，就是他想要通过这个，他想要在7月4号之前他要签这个法案。所以如果有不同意见，你提出来什么条件，你说哎我这个这儿我的选区里头需要这个那个的话，有可能就是川普会答应啊。这是就是不同的一批一批的人去，
但是啊，但是告诉您，这个有软硬兼施的成分呢、啊。你刚才说的是软的地方啊，你要什么给什么，同时你不同意，你看着办，对不 对？接下来你还选不选？
这个、
你还想不想当？
对，这个政治的报复是非常明确，而且是立马就开始了哈。那个这个在那个 Tom Tillis 在那个参议院
对
的那个投反对票的那个共和党参议员。北卡州的这个 Taylor 参议员身上就有了。他说：“我马上把你明年初选的时候，我不支持你了，我支持你的竞争对手了。”那这样一来的话，他可能就不行啊。所以这个是软硬两套啊。现在呢，因为众议院里边共和党人显然还没有得到可以通过的多数，所以现在我看这个新闻报道是说，所有的众议员啊，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全部动员，因为有一些人已经回家度假去了，
对，
有些人都不在参议院，不在众议院，所以现在所有在外地的两党的众议员，全部给我回来，要参加投票，因为这个差距太小了，任何一个人缺席，
对，
甚至一个人不投赞成票或者反对票的话，都有可能决定这个法案会不过关，所以全部要回去。那刚好赶上东海岸这两天不是那个暴风雨嘛，所以好几个议员的航班要么就是被取消，要么就是延误了。所以有一些议员已经在那个 X 上那个社群媒体上发帖子了，说他们返回华盛顿的航班已经被取消，现在正在想办法找什么交通工具赶到这个现场去投票呢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众议院的议长 Mike Johnson 他说了，他说他今天争取要进行一轮投票，最晚明天还要进行，就是说如果今天通不过的话，他明天还是要进行。然后这个川普那面呢，他的那个预算主管已经说了，说希望众议院就不要做任何修改了，就把那个参议院的版本通过就行了。因为他们说了，如果你要是对参议院版本不满意，想要修改的话，那等于这次这个通过啊，就等于瓦解了。
是啊，是啊，因为你那个通过被我改了，你重新投啊。
对，
而且
你重新投完以后还要送到参议院去，他们还要再投。
没错，而且投完以后再回到，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像打乒乓球似的哈。那很快介绍一下。那三个叛变的共和党人是什么人呢？一个叫 Rand Paul， 是肯塔基州的。顺便说 ，Rand Paul 他实际上是个 Libertarian 啊，他是一个自由派的人。就是这种人呢，他是特别反对美国政府对民间的大面积的、中面积的、小面积的干预。他们是比较反对这种东西的。他反对的是什么呢？他说，你这个债务上限给我提高到5兆啊，是不是？我不喜欢。干什么提高债务上限呢？你提高债务上限不就为了借钱吗？我不同意。所以最后他这个观点呢，怎么办法都没修改，还是这个，那对不起了，我投反对票。另外一个呢是刚才说的 Tom Tillis， 北卡的这个人，他已经不说不选了嘛，退休了。但是他也是，他和缅因州的一个 Susan Collins 一个女的共和党议员呢，他们两个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就是对于所谓的医疗的照顾，或者是美国政府的提供的医疗补贴，叫做 Medicaid。他们说你这个未免砍得太大了吧，这样会影响百万千万的人，我的这些州的选民他们的收入并不是很高，您这是气了哗啦一砍，他们的医疗受到影响，我不能对他们交代。所以这是这三个人最后呢怎么也说服不了，所以这三个人就投了反对票。这仅仅是一系列的斗争的开端。一会儿呢下一节我们就讲一讲这个940页的大而美法案当中一项一项的怎么影响你。我说的你是听广播现在的每一个人，你不管是穷人、中产阶级还是富人，这个都对你有直接的影响。它影响你的荷包，它影响你下次去看病的时候该是怎么样，它影响你的税的问题，它影响你下面购置房屋啊、买那个股票啊、买政府债券的，它影响你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决定。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啊。这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讲的呢是现在正在众议院里边要闯关的这个大而美法案，因为这法案包括很多的东西哈，所以呢在方方面面，尤其在税收这个方面啊，减税这个方面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税收收入，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着重的来讲一下。我相信在美国你只要是看主流媒体的话，基本上都是头版头条，大家都在关心这个事情啊。有很多人还把它形容成叫做关乎美国未来国运的这个法案，所以呢我们稍微的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情况。到目前为止，您如果要是不了解具体内容的话，可能您至少听到过有关于这个法案的两点东西。第一，它是说在这个主流媒体当中说这是一个叫做减税的法案，不仅是给纳税人个人也好，给公司也好，都要减税。那么但是有不同的意见是说这个减税它是主要是给有钱人，最富有的那些人减税啊，因为收入低的人肯定也减税，但是减得少，那有钱人减税就减得多啊，这是一方面的这个评论。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减了税的话，那联邦政府收入就减少了，那这些减少的收入怎么来弥补呢？哎，他在这个法案当中有规定，部分的弥补这个减少的损失呢要削减联邦政府所补贴的医疗保健的项目和社会福利的项目，比如说 Medicaid 它就会受到影响。在未来十年里边呢有将近1200万，具体说大概是1180万的美国人现在享有 Medicaid 的这个联邦政府医疗补助计划的人呢将会失去他们的医疗保险。
白卡就是白卡
就是我们加州所说的白卡就失去。另外呢有差不多300-400万的人吧现在在领联邦政府给的食品券，那么这些人呢将会失去领食品券的资格。
听着啊，就是美国的国债呢现在是一个很高的数字，这一个大而美的法案呢增加了美国的国债，增加到3.3兆，不是增加到，是增加了3.3兆。同时呢有一些计算的方法，一会儿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还不一定是3.3，有的时候是5.多兆呢，对不对？有不同的分析，就增加了国债。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啊，增加了国债这不行啊，怎么可以增加国债呢？你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应该是削减国债啊。所以这个呢就很快提一下，就是参议院为什么能够迅速通过这个呢？他采取了一个在参议院呢最后两党协调出来的一个叫做预算和解快速通道这个方式。什么叫预算和解快速通道呢？就是我们在讨论预算的时候，为了防止任何一个党用冗长的演讲的方式来拖延，还记得那位伯克吧，讲了多少26小时耳朵，对不对？为了避免这个，就某些预算法案可以简单多数，就是51-49， 哪些预算法案可以用这种预算和就是预算和解快速通道呢？他就说，只要你给这个国家的债务啊，或者是预算的债务呢，不要增加超过十，就在限制在十年之内就可以。可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大而美法案呢，是超过了十年，或至少是在未来的十年。
十年里边，
哎，这个哎，大家说不对啊，这不到了十年不行，因为这个共和党呢，他钻了这么一个技术的漏洞。他是说啊，2017年呢，川普有一个减税方案，那个时候他是第一任总统，后来现在他这个第二任。就是大而美法案当中的一项重要的，就是把2017年的那一个减税法案永久化了，否则就到期了。他把这个给永久化了。他说这个不能算在那里头，这个应该是从零开始起跳。所以这一算呢，从这个技术上角度，或者是你说是一个漏洞也好，钻个空子也好，他就把这个给划过去了。那么他把这一个关过去以后呢，就可以51票通过了。这个先把这个小的背景讲一下。所以美国国家现在的税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第一，他呢要给所有的人减税，当然穷人少富人多；第二，把2017年的那个减税方案永久化，这个政府都没有钱了啊，都在损失，因为你没有收入；第三，大量的投入美国的国防工业。第四，对于美国的边境的这方面的金钱再次的大面积的投入，不管是招募边境的管理人员也好，还是盖墙也好，修筑围栏也好，这个都是花钱的。所以呢，种种计算下来，就美国政府这一个大而美法案呢，就给美国的国债增加了3.3兆。但是3.3兆啊，说实话，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什么叫3.3呢？对不对？所以有心人呢做了这么一个比较。高宁，我不知道你看见没有啊？
我看到了。
你给大家讲讲这个，因为我看的这个有点想笑啊，就是给老百姓讲讲这3.3兆，用咱们老百姓能够眼睛看得见的形式呈现是个什么概念？
对，这个有点不太敢相信哈。我就举这么两个简单的例子哈。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假如你从出生那天开始就买彩票，这头是说你把每天可以赢的美国的每一个州的每一场彩票你都买
全赢，而且
从刮刮乐到这个Powerball 到竞技球到什么 Mega Millions， 你所有的彩票都买，而且你都赢，你仍然需要75年，每天赢，每天赢，才能积累到3.3兆。
嗯，
这个美元啊，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或者，如果换算成这个川普比较喜欢的方式，买房地产。
嗯，
咱们就说这笔钱可以把曼哈顿所有的房地产，包括110万处的住宅和商业地产。全部买遍，可以买两遍，就是说
卖两个曼哈顿。
对，两个曼哈顿我都可以买下来。
嗯，
这是第二个，它是第二个比喻哈。第三个比喻的话是说，如果平均分配的话，3.3兆美元是给每一个美国家庭可以提供25000块钱。就是说，我现在这个3.3兆如果分发给美国每个家庭的话。25000块钱给你们，这个就加在一起就是3.3兆。
这个好玩啊，就是说如果咱们把这个3.3兆美元变成100块钱一张的美钞的话，然后我们把它给叠加起来啊，就这么摞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它能够绵延多少里呢？2200英里。你想想，那一张美元多薄啊，对不对？你要把它这么一张一张的这么摞起来，要摞到2200英里。这么高，因为它往上涨嘛，往上高，这个呢就比那个国际太空站那个轨道还要长。如果把这个100美元一张的摞起来躺着放，那么它能环绕地球的赤道128次。如果一个人他每一秒钟花1块钱， 绝对不停下来，每一秒钟花一块钱，每一秒钟花一块钱。这个人要花多少年才能把这3.3兆美元花完呢？他要活104000年，终于把这3.3兆花完了。顺便说一下，我不介意啊，我可以，我不介意活104000年。同时，好，你说不行，一秒钟花一块钱太少了。那么，如果你每一天都花100万美元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要花多久呢？你要花9000年，而且中间不能停啊！啊，每天都得花100万，你要花9000年，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好，这么一个概念说了以后，我们大概就知道国债这个情况了。那稍待一会儿，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大而美940页的法案当中几个关键的项目啊，一点一点的说是来不及了。几个关键的项目就是它对我们的税的影响，对我们收入的影响，以及为什么有人说这个大而丑，说这个是劫贫济富，怎么就劫了贫了？不是大家都减税了吗？怎么就劫贫了呢？听一听那个具体的例子，我们把这个数字说，你的收入在这儿的话，你是享受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在那儿的话是享受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及你的这种白卡的情况，你的 Medicaid、Medicare 的情况都加起来，你看一看你是在美的那边还是丑的那边。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大而美法案啊，现在在国会，昨天在参议院里边已经过关了，非常的这个紧张啊，51-50，那显然就是副总统这一票起了关键的打破僵局的作用了。那么在5月份的时候，在众议院第一次通过的时候也是一票之差啊，所以现在正在共和党人正在紧锣密鼓地说服自己的共和党众议员不要跑票啊，看看可不可以争取在今明两天呢试图把这个法案通过。这样一来的话，川普不是说是要7月4号要把它签署生效嘛，啊，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执政的算是一个这个功绩啊，所以呢他在这个事情上特别在意。那好了，我们就现在呢就看一下他那几个大项大概是什么情况，以及对我们的影响有哪些。首先就是减税啊，这个呢是大家所关心的，因为2017年的时候，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已经提出了一个减税的方案，但那个方案呢是到明年就要到期了啊，所以现在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交税的时候啊，已经是比较低一点的这个税率了啊，也就是说，原来你如果我打个比方，原来您是交税15%的话，现在可能只交12%。如果原来您交30%的话，现在可能只交26%、27%这样哈。也就是说，总是减了一点税啊。对个人来说，那公司也是一样啊，也是这个税率呢，从原来的20%几降到什么，反正从原来比较高的地方，什么35%降到20%啊之类的。那么，如果这个法案没有通过的话，那到明年，这个原来的减税方案到期的时候呢，我们大家的税，个人的和公司的税呢，就都要往上升了。所以呢，这个是法案里边包含的一个比较大的部分，而且这个是属于老百姓比较支持的部分，就是减税。不管你减多减少，总是减点税嘛。那这是第一。但是呢，在这个新的法案当中呢，大而美里头呢，它还有一些额外的东西。你比如说在竞选期间，川普承诺的是小费和加班费也可以免税啊。当然，他这个里头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里边呢，他有一个不同的额度啊，就是说小费最多可以是，比如说有25000块钱的小费的话是可以减税的，但是超过就是可以免税的，超过的话就不行了。加班费好像有一个12500块钱吧，但有一个这个帽子，有一个上限在上头，不能无限期的什么10万块钱的加班费啊，你就全减税。那好多公司都可以抽这个利用这个税务的这个条款。我说好，那我把我们员工的基本工资全部降下来，全部用加班费的形式给他，那不是就他就可以免税了吗？
对，而且加班对加班税这个概念，他有别的呢，消防员呢，警察呢，对不对？
对，所以他只有一些符合条件的加班费以及加班费的上限啊，免税的上限在哪儿？ 参议院和众议院都不一样，最后就看这个最后通过的版本是什么，那就是什么。
因为这个小费、加班费，还有一些部分汽车贷款的利息抵扣啊等等，这些呢是两党都比较支持的，因为你谁反对你就得不到选票嘛，所以这个呢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点。但是当时呢最早讨论的时候，这个只是四年，然后四年以后再说，但这一次呢给变成十年了，所以这一项面是小费、加班费、什么汽车贷款的，这个呢是只管十年，也就是说十年以后呢，这些议员们他们会再次讨论，一还要不要这个，二是不是再延长，三或者把它变成永久化。为什么十年呢？他就要看个效果嘛，啊，先减他十年，看一看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好，这不是这个减税的这个情况。那么如果把这个减税的情况放大到全国呢，就是中等收入的纳税人，你享受的减税优惠差不多是跟你的收入不同吧，500到1500，说实话并不是很高的一个数字。但是富人的家庭，他的收入会增加12000元，然后贫困家庭最底下的那些人，他们收入将减少1600美元。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人说他是大而丑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再用一个比例来说呢，就是对于美国的底层的那些低收入的人来说呢，他们的税务啊会减差不多2.3%，在未来的十年里面。可是对顶层的那些有钱人呢，他们的收入会增加2.3%。所以这个里面呢是这么一个计算法，所以一个是增加，一个是呢相对来说减少一点，也就是说大家都受益，但是顶层的那些人是受益最多的。那么这个情况就有一个逻辑在背后了。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咱们国家缺钱，你为什么还来拦截这些收入呢？为什么不让有钱人多出一点呢？这个就是民主党的理念嘛，就有钱人多交税嘛。那这个逻辑以前也多次讲过，就是他希望用这个呢促进经济，就是如果有钱人呢他们手里钱多了的话，他们会进行投资啊，进行研发呀，同时呢能增加他们的雇佣劳工啊，对经济就产生了活力啊等等。同时呢你要是给中产阶级和穷人稍微减点税呢，他们这个省下来钱可以去促进经济，也可以去花呀等等。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事情，因为在我们一个国家缺钱的情况之下却大举的减税，而且大家最后看下来减税的受益者都是顶层的那些人，都是有钱的那些人，这个呢对于民众来说接下来就是最后的考验，这个最后的考验就是选票。也就是说你现在伤到了那些拿政府医疗补贴的人，拿政府食物补贴的这些人，那么会不会换来他们对你接下来投反对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社会层面的反应，因为一会儿呢我们会介绍一下，就是对于那些拿食品券的人，对于那些拿白卡的人，对于那些享受的一些其他的政府福利的人，现在有些什么新的要求，以及这些人做得到做不到。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都是一个政治行为，它除了一个经济的一个影响之外，它还会影响到选票。比如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这么个人，他坚决支持川普，他投了他一票，结果没想到这个大 MRA 法案让他收入减少了，对不对？过去他是拿的白卡也没了，你认为他还会再投他吗？对吧？这个就是问题。
好，除了这个税收之外呢，当然这是非常简单笼统的一个说法啊。那我们再笼统的看一下，下一个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这个法案当中呢，大而美法案呢是为川普的边境和国家安全议题呢提供了3500亿美元的拨款，其中有460亿美元是用于修建美墨边境的围墙，这个是川普在第一个任内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国会一直不给他钱啊，一直当时国会并不是掌握在共和党手里，参众两院，所以他一直拿不到钱。记不记得最后修了100来里的那个围墙是从国防部的国防预算当中里边抽出来的一部分钱啊，所以呢他这个事情呢看来在第二个任期，如果这个大而美法案通过的话，他至少有460亿美元修建这个美墨的边境墙了，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有450亿美元用于 建设，可以拘留10万名非法移民的，这个设施啊，就是收容所吧，收容中心。此外，这笔资金呢还用于聘用，比如说是就是3500亿里边还包括聘用新的，移民的海关的执法官员吧，就是边境巡逻的官员啊，移民执法官员啊等等，增派这个边境巡逻人员，加强边境的这种监控啊，制造更反正就是保护边境啊，减少这个移民进入，大概是这个法案。同时呢，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不是一直在承诺吗？说他上任以后要开始这个启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他的目标呢是每年驱逐100万啊，所以呢，这个3500亿的这个美元当中呢，也有一部分是完成他这个承诺的，拨款。
对，那么同时呢，除此之外啊，如果你是所谓的拿白卡的人的话，那么请留意，他现在要求的是，如果你是拿着 Medicaid 和或者是食品援助，他现在要求成年人必须工作80个小时啊，你得给我上班去，他有这么一个要求。那么这现在呢，在美国有7100万人拿着所谓的奥巴马健保，叫做平价医疗方案，这个是把 Medicaid 扩大化的这么一个。那么这些人面临着有可能失去，而且一个国会有一个预算办公室，他们有个估计，他说这个法案通过了以后，到2034年，差不多10年啊，有1180万美国人没有保险了，300万人失去了领取食品券的资格，这个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还得看一看他对环保这方面的一些限制，这就是他和马斯克翻脸的原因之一。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川普总统所提出来的大而美法案呢，就看这两天哈，是不是可以在国会获得通过了。如果通过的话呢，7月4号这个川普就要签署它，变成真正的这个法案了哈，变成真正的法律了。那刚才说过了几个大的这个范畴吧，那接下来一点呢，它是关于军费方面呢，它也有支出的开支这个增加啊。比如说有数10亿美元用于造船，因为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呢，感觉到有点萎缩啊，现在已经这个中国的造船业已经占了全球的恨不得50%以上了，所以美国认为说，哎呦，这方面我们要重新再回来啊，把这个造船业再拉到美国来，那这就需要一些投资。同时武器的研发也需要投资，然后川普总统提出的这个金穷导弹防御系统啊，这个也拨款了250亿美元来研发这个防御系统，同时还要给军人加薪啊，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啊等等。而且呢，这个就是有关于庆祝国庆250周年，就是明年7月4号不是美国建国250年了吗？有一些大型的活动啊什么的，哎，在这里边也包括了一部分的拨款，就是来举行庆祝活动的这些拨款。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国家英雄花园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啊，对对对，那个也需要建设啊等等哈，反正这里头包括的五花八门很多啊，东西非常的多。有一个东西是有意思啊，这是新提出来的，他设立了一个川普账户（Trump account） 啊，这个是给未来的，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它有个期限，比如说2026年，这个新生儿一出生以后呢，财政部可以给这个账户里边存入1000美元，那这个孩子以后永远会记住这是川普给他的啊，
嗯，对，
叫川普账户啊。哎，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奖励大家生孩子，因为美国的出生率其实和其他的西方国家，包括中国、韩国、日本一样，现在都出现萎缩嘛，所以呢，他希望大家这个多生孩子。
对，所以接下来就是所谓的环保这方面，那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共和党、民主党那是泾渭分明的。拜登呢，在2022年的时候，不是通过了一个叫所谓通胀削减法案嘛？那个通胀削减法案里面的核心的部分，就是有大量的环保这方面的投资。同时呢，对于你要是一从事再生能源的话， 或者是什么清洁能源的话呢，你有一些税务的优惠、税务的减免等等。这一次这个大而美呢，就大幅度的把这些给取消了，这个
全部取消。
对，就是尤其是还针对一些什么中国的零部件，你的新建的这个风力发电呐、太阳能发电呐，这个还征税呢啊，这是这一方面。那这一下呢，就得罪了马斯克，因为马斯克呢，他跟川普的第二次翻脸呢，主要是这么。简单讲是两点，其实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那就不去管他了哈。可能，有些私人的事情。他主要马斯克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你把债务上限你给创纪录提高到5兆，他说你疯了，你知道吗？他是对这个不满，这个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Rand Paul 观点是一样的。同时他又说了，他说你这样的话，你把我们美国人变成了他叫做债务奴隶。我们这不都变成为了这个债务而打工了吗？所以再一个你想，那你要是限制新再生能源的话，环保的话，谁受影响？那马斯克不是就玩这个的吗？他不就是坐这个电动车的吗？那他的受，顺便说一下，他那股票又是那个下滑的等等，所以他就急了。急了以后他就是说算了吧，我要成立一个新的党，叫美国党啊，它叫做 America Party。而且他在之前是说，大而美法案通过的那一天，他就成立。现在没通过呢啊，现在只是参议院通过，就是只要总统签字生效，参众两院都通过的时候，在美国就会多一个党，叫做是不是美国党吧？
美国党，美国党。对这个，而且他就点名了这些，就是投票通过赞成这个大而美法案的共和党议员，他说我一个一个的都要把你们拉下来，拉下。
我用钱砸你们，砸掉他。
哎、对，就等于是让你们败选啊，大概是这个情况。所以第二次又和川普闹翻了，这次闹翻的就更大了。川普一是昨天我看说已经开始要调查他跟联邦政府的一些合约合法。第二是更厉害了，说和。我们要研究一下是不是可以把他驱逐出去让他回他的南非去，别在我们美国待着了。所以这个是这样，因为马斯克他当然这里头我是感觉他还是有一些理想的这种情怀在里头啊。他当然在这次的大而美法案当中呢，他把那个购买电动车的那个就是税收抵免以及奖励补助的那个计划给取消了，联邦政府的什么7500块钱呢是肯定没有了哈。所以但是马斯克认为说这个不对，他说你这是等于是投资过去而不是投资未来。他说清洁能源、再生能源是未来，你鼓励在美国国内不断的钻井、不断的挖石油和这个开采弄天然气什么的，这是过去啊。所以呢他认为说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他忘了共和党人尤其是这个比较偏右的人，他们根本否认有气候变化这个问题。
对
他们根本认为说气候暖化这是左派造出来的迷惑大众的这么一个伪命题，根本不存在。所以既然不存在，他们认为说一个没有办法独立生存的企业或者是行业，那就不应该再让它继续下去啊。于是应该政府应该撤资，不应该鼓励啊。所以呢这个是双方之间可能是在意识形态在这个理念方面有根本的不同。
对，那么今天呢就是知道了参议院通过，但是接下来的众议院大战今天就拉开序幕，我们就在这拭目以待，咱们就看这两边这球踢过来踢过去哈。如果最终它能通过的话，我们就看看那个版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通过的，而且那个版本一定是没有任何民主党的意见参入的。